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4月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国家主席习近平3号在人民大会堂同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决定将中津关系定位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双方关系好上加好。外交部3号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介绍习近平主席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并举行有关活动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王毅表示，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将在海南拉开帷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应邀出席论坛年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主旨演讲，会见与会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国际组织负责人，集体会见论坛理事，并同与会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今天的头版头条刊发了2篇报道，分别报道了浙江省运用信息化手段提高工作质效，征兵开启最多跑一次模式，以及广西玉林军分区强化主动作为意识，应征大学生享受全程服务。当前征兵宣传兵役登记工作正在进行，浙江省军区和广西玉林军分区强化服务意识，创新工作方法，主动作为，他们的做法值得借鉴。3号，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在京召开全国大学生征兵工作网络视频会议，研究分析形势任务，对2018年度大学生征兵工作进行全面部署。记者获悉，为进一步提高大学生征兵工作的质量效益，吸引更多优秀大学生携笔从戎，军地各级各部门将精准实施一系列有力举措。一是加大征兵宣传力度，今年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将推出2部征兵公益宣传片，在军地媒体平台、全国上线影院和2600多所高校同步播出。二是创新征兵方法，今年将在辽宁、山东、广东和有关军兵种部队开展精确征兵试点，探索建立需求提报、精准征集、定向补充、对口使用的征集模式，最大限度发挥大学生专业特长和能力优势，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三是优化征兵政策，今年将启动相关兵役法规修改，着力围绕征集、补充、教育、管理、使用、优抚、退役、安置等出台一批创新举措，打造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兵役法规体系，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优先征集、选用培养、学费资助、升学就业等政策逐条逐项落实到位，让应征入伍的大学生入伍安心、服役暖心、退伍放心。四是加强廉洁征兵监督，每一所高校都设立征兵工作公示栏，公开征兵政策规定、纪律要求、公示体检、政考合格和预定兵名单，广泛自觉接受监督。4月2号，中国第4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的官兵们来到营区车场，在105号步战车旁整齐列队，举行公祭仪式，深切缅怀牺牲战友李磊、杨树鹏。马里加奥当地时间4月2号10点，中国第5批赴马里维和部队官兵来到连马团超级营地维和烈士纪念碑前，举行祭奠仪式，缅怀申亮亮烈士。刚果金布卡武当地时间4月2号，中国第21批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全体官兵来到为世界和平做出突出贡献的傅青礼烈士纪念碑前祭扫。自1990年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13名中国军人牺牲在维和一线。 他们用行动兑现了忠诚履行使命、维护世界和平的誓言，用生命为八一军旗增添了血染的风采。清明时节，在海外执行任务的中国蓝盔纷纷举行祭奠活动，深切缅怀牺牲战友，寄托对英烈的哀思，表达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清明，思念的时节。在滨湖城市无锡风景秀丽的惠山侧畔，人们来到一座新冢前追思祭奠。墓的主人是东部战区陆军某炮兵旅原副旅长黄静。2017年夏，该旅列装某新型自行火炮后，开赴西北大漠执行实弹射击任务。黄静是此项训练任务的负责人。8月2号晚，他在机关驻训点参加完任务部署会后，和一位同事徒步返回5公里外的部队住宿点，一边走一边商量研讨训练方案。21点左右，黄静被一辆超速行驶的地方轿车从后侧猛烈撞击，不幸殉职。牺牲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快要组织实弹射击了。”2017年7月26号，黄静用手机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张图片，自豪地晒着体能训练成果，在戈壁长跑8公里用时45分钟。有战友说，这张图片像是他名字的写照，某种意义上，也是他军旅人生的缩影，在强军征程中不断竞走。黄静家中有一沓厚厚的荣誉证书。从军22年，黄静17次在师团比武中获得第一，6次参加军以上考核获得名次，19次参加国防光缆施工等任务，被评为优秀指挥军官、小老虎式干部。在黄静军旅生涯中，2次面临平职调动。一次是在2013年12月。黄静由团参谋长改任某炮兵旅副参谋长，另一次是在2017年4月，担任团长近2年的他，从团主官岗位又被分流安置为副旅长。无论怎么调整，他都无条件接受，没有任何怨言。战友们清晰地记得，调动命令已经下来，他还在组织信火一体打击重难点攻关，到兄弟单位跟训见学，像一只永不停歇的陀螺忙转在岗位上。没有豪言壮语，没有轰轰烈烈，黄静走了，他用行动诠释了一名军人的职责。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习主席在党的19大报告中做了鲜明阐述，那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天起，无数革命先烈为之慷慨赴死的，正是坚如磐石的这个初心。一年一度的清明祭奠缅怀先烈，既是一次对共产党人初心的重温与感悟，更是一次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信仰叩问、使命叩问。忘记初心就是背弃宗旨，铭记初心才能开创未来。站在浸透着革命先烈鲜血的神州沃土，面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千秋伟业，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思进取，没有任何理由消极懈怠，没有任何理由固步自封，唯有撸起袖子加油干，把党的19大精神贯彻落实到自己的岗位、自己的站位，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贡献应有的力量，才能无愧于革命先烈，无愧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国新办3号举行发布会， 正式发布《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坚持从本国国情和宗教实际出发，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详细内容敬请关注今日专版。节目最后关注基层传真版。一天中午，空降兵某场站汽车连指导员纪律拿快递时发现，快递员手上有个专门记录收件人信息的小本子。正课时间大家接不到电话，送收货很不方便，快递小哥便把每个人的姓名、联系电话等信息记了下来，方便送货上门。现在营区虽相对开放，但保密意识不能放开，看似是一份简单的送货上门名单，若是被敌特分子利用了，那我们的编制实力岂不是全部落入敌手？该单位刚刚完成改编改建，人员编制信息属于敌特分子极其关注的内容，保密形势十分严峻。晚饭后，纪律和连长专门找到院里的军人服务社与老板商定，大家的快递以后由服务社代收，收货地址统一写到服务社，希望大家要提高警惕，树立起对单位负责、对自己负责、对战斗力负责的意识。在这里啊，我们也提醒广大战友要高度警惕快递泄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军报官方微博、微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